各位好，今天2月7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年代这两天呢，海外反贼们呢挺开心的，哎，说是咱们这又一件烂尾工程出现了，就是呢，中国呢突然向日本开了口子，出口这个稀土，就重新开放出口稀土，这是日本共同社报道的。然后呢，我就觉得说这事儿好像有点不对，就去查了一下这个。所以我就说各位啊，你们看新闻的时候，真的不要只看标题。虽然咱们现在是一个快餐时代吧，但是多少呢？你要是如果你判断一个事情的话，你光看标题是有问题的。他是说了日本现在可以拿到一部分稀土了，但是实际上这件事情啊，并不像大家想的说咱圣上又一条小尾巴烂了，对吧？不是这么回事儿。其中呢有很深的。它的这个国际政治和经济博弈的因素在里边，而且呢，日本也并没有拿到他希望该拿到的份额。是这样的啊，我们从头开始讲。1月6号的时候呢，中国呀宣布加强对日本的军民两用物项的出口管理，其中呢就包括稀土的一些相关产品。那个单子拉得很长，16页呢，各种各样的奇怪的东西，好多。各位可能都没听说过，我有一大半都没听说过。为什么？因为那是一些非常专门的工业领域里用的东西。那稀土呢，只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其中的一部分而已，甚至于都不能算是一个大部分，它是一个很小的部分。那这个东西，它对日本而言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几乎是经济上的战略性的物资，对吧？那一旦给你掐断了呢？根据野村证券的这个分析啊，大概是这样的：如果是3个月，大概呢，日本的损失呢，可能是需要大概得有个0.11%的 GDP 要损失这么多。如果真是一年的时间，对吧？那大概对日本经济影响是0.43% GDP，哎，这个有这么大的影响。所以说呢，这个东西呢，在日本这一边也是觉得非常难受。那日本这一边有没有什么对等的反制措施呢？实际上而言，日本的这个所有的所谓的这个反制措施，其实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能够打疼中国。为什么呢？是因为啊，他用的都是外交抗议，对吧？那比如说像中方强烈抗议，要求撤回，对吧？这用那个 G7 这边呢协调施压，以及呢加速产业链的强化，对吧？那他就没见什么呢？没见日本这边进行某种程度的对等攻击。什么叫对等攻击？比如说我光刻胶不提供给你了，对吧？比如说那个机床、工业母床、一些工业母床不提供给你了。那这些东西呢，其实日本并没有做，因为呢，日本，咱这话说实在一点吧，就是日本毕竟是一个资源非常匮乏的国家，它大量的这些工业的原材料。是要从中国以及全世界各地进口的，而稀土本身，它对中国的依赖度非常的高，到今天为止依然非常的高。到什么程度上啊？如果从整个稀土的这个就是这个所有的供应链上来讲，它对中国的依赖度大概是60%到70%，就是它的总量。而重稀土是多少呢？90%以上，甚至于将近100%，因为别的地方不产。只有中国这块产，所以您就知道他对中国这方面依赖度有多高了。这还是当年在2010年的时候，中国当时动用了这个稀土牌，然后日本觉得说不对了。经过15年的时间，从90%以上的依赖度，就整体的稀土的这个依赖度啊，然后呢到了这个60%到70%，降了大概15年的时候降了不到30%，就大概这种情况出现，没办法。因为这东西，稀土本身并不稀缺，但是那个能够把它给炼出来的这个技术也不稀缺。那稀缺是什么？稀缺的是不顾整个环境的这种环保、这种意识。哎，那个别的地方不稀缺，但是中国比较稀缺。就中国对这方面的那完全不在乎，对吧？我不管你怎么样，什么放射性啊，什么污染呢、啊？I don't care。就我就直接就生产，所以为什么中国在这方面后来居上，然后整个的霸占了这个原材料的供应，就在于此，对吧？那他既然日本没有做这种直接就实质性的这种对等攻击，那他呢就只能够用其他的方式来做。那到今天为止， 日本依然还没有能够达成自己的这整个的这个供应链完全由自己掌控的这件事情，所以呢，那他这一回其实是吃了挺大亏的，这必须要承认他是吃了挺大亏的。那这一回呢，好的，这等于是说突然一下说，哎，中国又给日本放开这口子了，那是不是就这个等于是互相达成什么协议或者其他一些原因呢？首先第一个跟大家讲的是啊，中国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把这个稀土整个放开，没有。你可以各位可以去看啊，可以去整个去看他当时的这个就现在的商务部的这边这个网站，他都公布了的。那开始的时候出口审查是特别严，对吧？那就导致就上一个月的时候哈，导致呢对日本的稀土出口，尤其是重稀土或者含重稀土磁铁出现那个限制啊、许可暂停啊、通关延迟啊，这些东西都有了。那已经影响到哪儿了？部分已经影响到哪儿了呢？就是民用领域，就是比如说这个汽车、电机，然后电子产品这些东西已经在影响了。那并没有说严格限制军事，但是呢，这一回放行的是什么呢？这个现在的是等于是原来的一些已经那个批准过的或者已经报备过的，对吧？那这种稀土出口的申请，那这些申请，而且都集中在什么呢？民用领域。这个，而且它是什么呢？它是在那个主要这些批准的东西是什么呀？是主要针对啊管制加强前提交的这个申请。就是说1月6号之前我提交过这个申请了，那经过这么长时间了 ,OK, 好，政策变动，然后呢大家下边适应，转手我现在把这个申请给你批准了。他并不是说，因为本身中国也没有说我就不把稀土卖给你，对吧？啊，我直接就断供，这个并没有。他说的是我要严格进行审批，那他把这块给你审批通过了。这就是为什么你现在说他有一些这个应该叫什么呢？部分放松的这个迹象，你可以这么说，这么理解。但是实际上我们看通过都是什么啊，主要的是针对已经审核通过的民用稀土出口，对吧？那用于汽车呀、电子啊等非军事的最终用途，用的是给的是这些东西。那而且呢数量呢也并不高，实际上来讲呢它同就是环比的下降啊，就是也大概得有个就是上个月应该是下降了非常非常的非常多的一个，12月大概是280吨吧，就现在可能是更1月可能更少一些，所以大概是如此。而且这个所谓的这个松动，你军队那方面它就没军用的，就是或者军民两用的这种东西一点都没动，一点都没动，就很简单，你去查吧，商务部的网站在那儿搁着呢。所以很多人在说呀，说这个啊是不是松动，是不是烂尾，这件事情要往下继续看才行。还有一是什么呢？是这样的啊，因为日本在这边甭管是在国际上喊冤也好，还是让 G7 的这边来进行施压协调也罢，那中国也并不想直接在这方面就是直接就给你断供打这个贸易战，对于他而言也是受伤害的一方面，但是他要给你压住，让你有这种危机感，对吧？他大概是得有个我想想啊，每年大概这个东西钱虽然不多，可是呢他是能够拿住你的一部分。这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啊，我如果说直接打这个贸易战，对吧？违反你人家比如 G7 或者其他一些国际组织认为你违反了国际规则或者全面禁运，那这些东西呢互相之间呢不光是在稀土领域会出问题，别的地方也有可能也会出问题，它就不会是让其他国家也有可能对你进行某种程度的限制，因为 G7 本身还是有一些这个互相之间的这种协议存在的，对吧？那他给你放这一手，就相当于勒你脖子的时候呢，那他就给你松了一扣，让你能够觉得说，哎，我还能够说把这口气能吸进来，还不至于马上就出问题，对吧？大概是这样。那这是其中一个层面的问题，还有一个层面什么层面的问题呢？就是日本本身呢，这些年一直在寻求某种程度的替代，对吧？我刚才也说了，大概是原来从依赖度从90%几，然后呢降到从10年之内降了30%， 就不到30%吧，60%到70%了，到现在依赖，不是，就是降低了30%啊，这个不到30%降低了这种依赖度。那但是呢，依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脱开这个中国的供应链，尤其在重稀土方面。它一直在寻求某种程度的替代，有几种模式。一个呢是跟这个比如说澳洲，对吧，比如说那个在菲律宾还是马来啊那边的合作。这边他给你投资开矿，进行这个技术培训，然后让这边来生产，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呢，是从那个就是所谓城市矿山这边回收的一大部分，因为那个东西的消耗，实际上那个东西只要是重新回炉再做，它大量都能被回收回来。但是这个呢，也占比不高。那这是城市矿山的回收这一块。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这几年都知道，就是南岛底下那个就是富含稀土的这个地海底的淤泥给挖上来了，对吧？那6000米左右，就好多人觉得说，哎，说这个成本太高或者怎么样。但是涉及到国家的这种所谓的这个就是战略，或者是说本身的安全，对吧？那它就不在乎成本了，因为本身稀土这个东西它每年用的就不多，你把成本在每一件东西上用的也不多，它掺一点就行。就像那个我们看那个玄幻小说里这密银似的，对吧？密银掺一点，那个这个品质就增强很多。那像这样的这个东西，它直接从那儿吸上来，这是日本做了很多年规划的，从勘探到它的技术，对吧？深海采矿的这个技术，它做了极大的准备。而且呢，你也知道，日本的人但凡想干一件事的时候，这些玩意儿那不是。经常的能看出这种奇迹来嘛，对吧？这不为难啊。所以呢，他这个一旦1月6号这边一说这事儿，这边没过几天，这底下这稀土这个泥浆就被吸上来了，就开采到了。但下边的问题只有能够被日本这个卡脖子，就是卡日本脖子，日本生产稀土这个脖子的是日本本土。为什么？因为环保的问题。它只有这个才是真正能卡日本脖子的，其他的其实都在技术上或者怎么样，这都不卡不了它。但是呢，这个都需要时间，不是说你今天说你打上这玩意儿来，你明天就能够供应上了，那是你们家做馒头，对吧？它不可能说是像稀土这样的。那它大概有多长时间呢？大概需要是这个3到5年的时间，才能够真正意义上的大致摆脱中国这方中方的供应链。没办法，这就是如此。尤其是你看，你包括像这个美国川普这一边，他们也都是重新建立这个发达国家自己的矿产这种安全这套供应链这套体系，能这么快吗？不可能啊！这么多年了，你大量的东西，你原来你觉得说我在全球化的这种状态下，对吧？我能够让这个中国去扛这个生产，包括这些污染，包括其他一些东西，我留在你那地方。然后我就享受自己的这个好好的生活，这就像欧盟是一样的呀。欧盟在一直在干什么事？欧盟一直在那个放马南山，刀枪如虎放马南山。那他们结果就不知道这个他难道不知道俄罗斯这边这个尿性吗？对吧？结果自己的这个整个的军工啊，包括他的这个武备啊松弛，为什么？因为有美国在这扛着呢。美国是一个巨大的保护伞。那觉得说可以，但是你碰上川普了，你有招吗？对吧？他不行，他就不想给你扛的时候，你怎么办？那就全世界在那个所谓的全球化狂澜突进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全球化是人类的未来，然后呢，我们可以依托于它，既可以让这些发达国家能够摆脱像这些这个低端生产。对吧？又可以把这些低端生产挪到落后的产能啊，这些污染挪到这些落后的国家去，让他们能够挣到钱，然后他们也渐渐的再起来，然后再通过技术的这些迭代，能够呢整个的把这个世界经济给塑造起来，塑造成一体化的。这样的话，我们不是大家都能获益吗？并且呢，如果这个像尤其像中国这样的，是吧？那他又可以通过挣到钱。你就可以那个进行民主化，那进入到这整个发达国家以及这个民主化阵营当中，对不对？当时不是有一个所谓的迷思吗？就是8000美金， 8000美金以上就开始民主化的进程，12000美金以上它就有可能真正民主化，对不对？这是当时克林顿他们所谓的这个，我都不太知道他们这个脑子到底在想什么，对不对？他也不太能理解中国这种环境，那就这么过来了。结果发现自己把这个就是算什么呢？就是你把绞索卖给了刽子手，大概就是这样的。结果他就没想到中国在这方面是非常非常强的，他是可以能够从中学到很多东西，然后他能够整体的控制得住你整个的供应链的上游，你就没有办法了。等到10年的时候，中国第一次拿出来这个稀土作为武器，全世界才如梦初醒，才觉得说卧槽，说他妈的合着我们这块已经被人给拿捏得这么狠了。就像俄罗斯这回一打乌克兰，对吧，才发现你这么多年文田武器，你居然到这种程度上，大概就非常震惊。那日本也是非常震惊，日本觉得说虽然中国跟日本之间总有这些这个摩擦，但是呢终究还是一衣带水互相依存，我们是可以互相之间能够这么别别扭扭的活着一起生活下去的，对吧，搬不走的邻居嘛。那发现不对，发现不对了，从那会儿开始。可是在西方国家这方面是非常差的，他反应，他这方面必须要承认，他这方面的反应是远没有像中国这样的威权主义国家，或者你说后集权时代的国家，他反应那么快的，因为他动员力会差，他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在他给你在这儿做障碍。比如说这些年，因为这个环保，对吧？你吃太饱了嘛，对吧？我就要进行这种环保啊，这个各种各样的，我要保持碧水蓝天呢，我要如何如何？那还有什么气候变化呀？我这些议题，像欧洲是这就全干这，包括美国他们也都是，对吧？我都要把这些议题给弄得特清楚。这样的东西一多了，那你怎么办？就深入人心了。深入人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再往下推这些东西，推这些，比如说高污染的。或者是甚至于不高污染，它只是有危险的，就会出问题，就不会让你去弄。你像德国多牛逼的国家，工业国家，把自己的这个核电站，要不咱都甭说火电了，核电站都给封了，这不是封闭了吗？对不对？这用的都是什么？用的都是这个中国产的这个什么太阳能板啊、风车呀、啊、这些乱七八糟的，它等于是把一个这种。真正意义上能够说立国之基的东西拱手让人了，他自废武功之后还拱手让人了，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结果。那现在一看说不对了，可是这些东西都已经在国民教育当中这么多年了，新一代人都成长起来了，那他你还怎么去把它给搬过来？现在有很多人在能够理解说我们现在不能再这么着了，如果再这样的话，我们的能源安全是出问题的，对吧？它大量的你要依赖俄罗斯，你就欧洲嘛，你要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石油，对吧？我们自己不进行生产，这些东西都有问题啊，你怎么办啊？那你人家不给你，你不就瞎了吗？资源的分配并不平均呢，那怎么办？现在从那会儿开始，大家才有点醒过劲儿来，说不行，可是。这些东西的障碍都已经存在了，你自己给自己码的坑，全都是码的坑。我要不一说都是吃太饱了吗？就包括这岔开说一句，就包括所谓的难民问题，都是他妈白左一堆的白左，然后呢觉得说哎呀我们现在已经这么好了，我们要去拯救世界。从这一点来看，他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白左，跟那个真正意义上共产主义这种人，其实他们是有类似之处的，不是坏人。我不是说他们是坏人，他们都是好人，比我好，真的，那个那兼济天下那个心呢、啊、那特别特别真诚。我见过好多这样的人，跟他们聊过这样的天儿。就但是你有一件事你要知道，那些人天生他就是坏种，我就直接说吧，那些人就天生就是坏种，他们的文化就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那个文化就是个坏种，坏种的文化。所以你把他们弄过来，你想改造的做不到的，你只能够说让你自己这个圣母心过于爆发。你是干嘛呢？你是满足自己的圣母心之后害了整个文化， 整个国家的根基在这儿。那你现在没办法了吧，是吧？包括欧洲的一些国家，你包括像英国之类的，不都出这个问题？所以你现在就特别简单的一件事，就是自废武功之后，你要重新再启动，是个很难的事情，非常的难。而且这个难并不是在于你不会这些招式了，而是你内功没了，你的内功换了样了。你只能够去你现在让他们去再做这些东西，那国民反对，就觉得说，哎呦，这些玩意儿，这个我们怎么才我们现在已经这么多年了，这个天蓝碧海蓝天，对吧？没有污染，我觉得这个田野上遍布着傻逼一样的风车，然后铺了一大堆太阳能板，你再去把这个东西弄起来，你再去这个提炼这种高污染的东西，我们不干。而且尤其是他权力又分散，对吧？那这块这个权利，那块那个权利，我这块市议会，这块我这块地方的地区议会我不批准，你这工程就开不了，你怎么弄？就这么简单。所以他这么多年15年呢，这个中国拿住全世界稀土的这个命脉才多久？他从自己开始做，然后到拿也就15年，就把整个世界一躺平了。是90年代中期中国才开始干这活的，到10年的时候大家忽然发现变成怪兽了。那从10年开始全世界都他妈醒过劲来了之后，又15年15、16年过去了，然后发现那个怪兽还在那儿呢。你他的这个作用你替代，你只能替代个，即使像日本这样的国家，他也只能够替代到那个减少30%对他的依赖。你这不就是这样吗？所以那现在来讲，那还得有些年头才能够把这个中国的这方面的影响，让他这个对要挟世界的这个东西才能给他给去掉，就真的没办法。当然这个东西代价是一定要付的，这个必须要付这个代价。可是呢，这个一次一次这么付这种代价，日本现在想明白了，就是我可以付这个代价，我必须付这个代价。美国也想明白了，川普想明白了，对吧？澳大利亚也想明白了，就是我开始做这些事情只要有几年，大概真的至少要3到5年的时间才能够这个替代。但是日本现在就是他，你现在给我松这口气儿，然后呢让我觉得说我还能有可能从你这儿拿到便宜的稀土，然后呢我就把自己的这个开发搁置，别想了。中国现在打这个如意算盘是什么？就是你我一点点给你松气儿，对吧？让你既能够就是你能够吃上这一口，但是又吃不饱，你呢？但是呢，又把你的这个自己的这个产业呢，给你打光，你因为你不挣钱呢，对吧？你这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吗？你这不挣钱的东西，你怎么弄啊？但日本不会这么干了，日本是一定是政府补贴，哪怕是这个很贵的东西，我也要去买，我也要去给你补贴，让这个东西能够自己掌控，就大概就是这样。中国打了一套如意算盘，对吧？我一点给你放。让你那个让你这个依赖，就相当于什么呢？就跟毒瘾似的，让你还继续有这个瘾。但是日本就决定老子戒烟了，对吧？或者是我直接抽电子烟了，就跟日本那个现在满大街就是抽纸烟的人，其实现在很少了。我现在看着抽纸烟的人在日本断崖式的这个下跌，都抽的是那种电子烟，当然那也算某种纸烟了啊。它也不电子烟，它跟这种电子烟又不一样。日本的不许有这个什么呢？就是液体的里边带尼古丁的这种电子烟。那但是呢，它可以有那种就是那种烟草类型的那样的那种电子烟。那大概都是这样，就是日本就决定我戒烟了，我自己生产，我跟你不搭界，就大概就是目前就是这么个状态。所以说，就是各位不要就是高兴太早，这个中国并没有怂，中国也没这方面没有烂尾，它是一套整个的战略。它就是让你维持你的毒瘾，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只是是不是还能够像原来这样有效果，我觉得应该不会。只要这回高市这上台长期执政，大概3、5年之内，以日本的速度大概应该是在3年左右应该能形成这种大部分的替代，大概就是这样。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